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的又在《真道分解》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的研读希伯来书这一卷新约的圣经。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准备一起研读希伯来书。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二十七节啊，这是一节叫我们非常害怕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七节就说呢，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哎，这里说到这位神呢，他的审判还有那些非常热的那些热火愤怒要在这个大患难期间会发生。那请注意啊，原来神的敌人呢将要被这些愤怒的火烧灭。我们再看第十章二十八节呢，又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是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里呢就宣称那些轻视不在乎神借着摩西而立的第一个约的人将被处死。那这里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就是这些人践踏了神的儿子。其次呢，是他们不在乎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第三，是他们轻视了圣灵的恩典。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继续说，因为我们知道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那关于人的罪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两种态度去面对。第一个态度呢，就是借着信耶稣，借着接受这个神再立的新约呢，你的罪可以得到完全的洗干净。那假如你不是这样选择的话呢，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啊，一定会发生的，那就是呢，你将会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而且呢，你的罪将会定你的死。那几年前，我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关于一个王子的。这个王子呢，他当然是一个国家的继承人了。这个王子呢，跟一个女子结了婚，这个女子呢，配不上他，也不爱这个王子。哎，结果国难当头啊，这个女人呢，就公开跟反对党的首领通奸呢。当这个叛乱平定了以后呢，这个公主呢，就被带到那个朝廷里头呢，接受审判了。法院呢就判他该死啊，就说呢要把他扔到这个老虎坑里啊，让老虎咬死他。在城外这个森林里头呢，他们就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在这个坑里面呢树立了一根柱子，把将要受刑的人绑在那儿。那到了深夜呢，老虎走过了，那个老虎呢嗅到人的味道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跑过去，会咬死这个人，吃了这个人。那在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呢，这个女人，这个公主呢，就被带到森林里头，被人牢牢的绑在那根柱子上面。 这个时候呢，这个公主没办法了，只有等着命运的安排了。哎，这个天呢渐渐黑了，她就听到她的头上有一些小石头摩擦的声音，咔啦咔啦咔啦。于是呢，她就往上看，哎，但是看不到老虎的影子，但是呢，有一个人影。这个人呢，就爬到那个深坑里头去。他发现，哎，原来这个人就是王子啊，就是被他出卖的他的丈夫啊。他非常的生气，就对这个王子说：“你来干嘛？你来这边还要嘲笑我？”这王子说：“不是啊，我来只是要证明我是多么爱你啊，但是你从来没有接受我的爱，你从来都不明白我啊。”后来这个王子呢，就默默地在这个坑里面一直地跟这个公主等啊等等等，等到上面又再一次发出这种嚓嚓嚓嚓一些嘻嘻沙沙的声音，有一只老虎呢就被人的味道吸引走过来了，他跑到那个深坑里头去，而且呢很快呢就面对了两个人，但是呢这个老虎没有扑向那个公主啊，反而是面对着那个王子，而且这个时候王子手上拿着一把剑，非常锋利的剑，在黑暗里面呢，这个王子就跟老虎发生了非常血腥的凶猛的搏斗。最后公主呢听到王子在临死之前那种痛苦的呻吟的声音，还有血滴下来的声音，天呢渐渐亮了，城里的人来了，准备呢把公主的尸体埋葬，但是呢非常惊讶，他发现那个公主没有死啊，还是好好的，还站在那个深坑的中心，但是在一边的角落那里呢，他们看见他们所心爱的王子几乎是淹死在自己的血里面，而在一旁有一只已经被杀死了的老虎，他们就把王子救出那个深坑，带回城里去，请了全国最好的医生去治他。哎，三天以后呢，他的生命本来是徘徊在生死之间的，每一个小时都发出一个公告，告诉当地的人们呢，这个王子的健康情况。最后呢，第三天的新闻报道说，王子终于度过了危险期啊，将会渐渐的康复啊。哇，当时全国上下的人都欢呼庆贺啊。同时呢，因为法院裁判没有执行，这个公主呢要再一次的下狱啊。她再一次的被带到这个审判台前，要现场判她的死罪。全国所有的人在这个大竞技场上聚集聆听这个判案。有一个人呢就叫喊着走过来，他说：“请听至高会议的决定。”然后呢就转过头来对公主说：“在你的右手边有道门，门后是你的丈夫，被你出卖的王子，在你的左手边又有一扇门，门后是好几只老虎，在今天晚上五点之前，假如你不去右边的门那里，以此向全国宣告，从现在开始你将会做一个信实和深爱你丈夫的妻子呢，那个时候你左边的那道门就是意味着死亡的门了。王子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几乎致死去救你，为了使你逃脱那个死亡，那道门将被打开，而且这一次你绝对没有逃命的希望了。到底是哪一扇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你对这个故事深入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那个有罪的公主啊。我们反叛那位爱我们而且担当我们的罪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啊。那怎么去处理我们自己的罪呢？现在有两个选择，有两道门，由你去决定。 到底是借着信主耶稣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从中得到宽恕呢，还是不选这道门？那么耶稣为我们承受的那个死亡就要让你自己担当了，再没有逃脱的希望了。如果我们再重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二章三节那里说呢，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每一个人都必须做一个选择。那到底你选的是哪道门呢？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二节，十章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你要记得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所经历过的事。十章三十三节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那站在基督教的一边，你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很多人呢，为了基督教而失去了他们的家人的爱，失去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人呢，可能与他们断绝关系，而且呢，甚至有人真的离开世界了。有的呢，在街上明明遇见大家互相的，装作不相识，把对方看作陌路人。你要记住你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担当过的事情。十章第三十四节又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很多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呢，财产被没收，但是他们并不在乎，因为在天上为他们有丰丰富富的预备，这些丰富的准备呢，是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这是属灵的财宝。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说呢，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我们这一群等待耶稣再来的人谈到忍耐的时候呢，使徒雅各曾经说，你们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在等待着那丰厚的出产，又有忍耐，上帝还要拯救人的，给别人有机会。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的。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原来神的等待跟主的好像延迟来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呢，主是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机会继续的进入天国，但是主再来的日子，他真的要来，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主等待的时期已经快结束了。我们再继续看十章的三十六到三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呢有古卷作我的一人只是我的一人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在这里呢，作者就是表达出他对当时那些希伯来人的信心。那么下面一章呢，我们就会谈到因信而得生的例子，就是那些坚信神的承诺而在信心上或者说我们那个信心榜上有名的人。好，现在呢，我们开始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了。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不是信心的定义，而是声明呢信心所能够成就的事情。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而实体这个字呢，在新的译本上，就是一个新译本的圣经的新译本上呢，就翻译成证实我们所望之事，证实我们所望之事。而证据这个字呢，已经被翻译成坚信看不见的事物的存在，坚信看不见的事物的存在就叫证据啊，我们坚信的真相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一样坚信这个真相。神的存在呢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呢使我们可以相信他。尽管我们没有亲眼见过神啊，神的存在的证据呢就建立了我们心里对他的信仰。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事物我们都相信它存在的，比方啊，风这个东西呢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眼睛呢是看不见风的，我们只能看到风吹的时候一些果效，比方那些树叶哇稀里稀啦稀里稀啦的啊摆动啊，甚至呢整棵树会倒下来啊，或者是一些尘土飞扬，哎，我们就知道了，哎，有风吹过来了。但是呢，我们看不见风这个东西的。我们不能看见呢，还有那个磁铁里面那些磁性啊，就是磁铁的那种吸引力。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力量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力量会造成某些事情发生。比方两极会相吸，或者是两个同极呢会互相的抗拒，互相的排斥等等啊，异性呢会相吸，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看不见磁铁这个磁性这个东西的。所以呢，我们看神的存在好像也是这样，我们看不见神，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神的爱，我们可以经验神的同在，我们处处都可以看见神存在的证据，但是呢，我们看不见神自己。这些证据呢，就促使我们心里面对神的信仰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强化了。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这里说呢，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在这呢，就是讲到一些人他们凭着信心所得来的证据。这个作者呢，从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开始一直的讲。十一章第三节说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个描写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尤其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很有意思。圣经呢，在创世纪里面是这么记载的，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又说呢，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就说呢，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那所以呢，我们就相信呢，神是借着他的话构造成一个看得见的世界的。所以呢，我们所看得见的事物呢，是由那个没有具体形象的东西，也就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神用我们看不见的事物造成一个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也可以甚至触摸得到的一个世界。换句话说呢，神从没有具体形象的事物创造了一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由我们看不见的原子微粒组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原子是存在的，虽然眼睛看不见。我们所看见的物质都是从我们看不见这些事物组成的。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 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丧事刻意穿白衣会得罪神吗？听众提问：您好，我想问一下，人死了之后，家人都要刻意穿白色衣服和白色鞋子吗？刻意的话，算不算犯罪得罪神呢？
陈安老师解答：
撒母耳记下14:1-3，希鲁雅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从那里叫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居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雅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耶利米书6:26，我民哪，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
圣经记述，以色列人办丧事都会披麻蒙灰和哀哭的。事实上，家人去世是一件令人伤心悲痛的事，一般人都会穿着素色的衣服出席丧礼，以表达悲哀之情。若穿得像喜庆般大红大紫，只会给人幸灾乐祸的感觉，惹人反感。所以刻意穿白色衣服和鞋子并没有不妥，只要信徒心里不是刻意得罪神即可。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www.lymphatic.net。
如今耶稣所得的持刃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八章六节。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弟兄姊妹啊，我们电台为你准备了真道分解的讲道的讲义，也就是希伯来书的讲义。我们还有一个网站呢，欢迎你随时上来留言，或是跟我们分享信仰的事情啊，欢迎你随时重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真道分解今天播送到这里呢，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见。
玫瑰姐姐，园丁又来剪我们的枝丫了。
不用担心，你还记得刚来时候的样子吗？
记得，那时候我还是瘦瘦小小的玫瑰花。
是呀，你现在一年比一年强壮和美丽呀。
的确是这样。微风
轻飘，我是你的园丁，不会弄伤你的。明年你会开得更灿烂，成为一朵盛放的玫瑰花。
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
良友电台2024年主题：修理干净。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 脚前的灯。